他呢对自己的父母有些还是对自己的父母有些还是有孝心，还是有恻隐之心的。所以大多人都是可上可下，可好可坏，都会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影响很重要，环境当中最重要就是教化最重要。所以为什么孔子称为万世师表，他出世他的功德为伟，一直到现在70、70、80代的子孙孔德成都还在。释迦牟尼佛出世也就是从事于佛陀教育工作，影响到世界各国，一直到3000多年之后，乃至到近未来际。为什么这些两位圣人呢都这么伟大，功德为伟，就是他从事教化两个工作，教育众生，化导众生啊。教就是呢啊，比如说他很好，继续教他更好；化呢，就是他不好，要感化让他回头。所以孔子说：“为上智与下愚不移。”最聪明的人跟最老实的人呢，这呢不会移，不移就不会动摇他的信心跟他的想法。那一般的人呢，常常是可上可下，所以要加教化，使他改恶归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关键就是在人有没有这个信念，有没有相信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有没有肯去实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印祖就说了，今天社会会这么样的混乱，中国这么可怜，就是因为教化没有了。他这个讲是在这个清朝末年跟民国初年以后，清末民初，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前三个皇帝，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孔孟教育，这是国家推行的，国家好推行的。我们上次说从宰相礼部开始推行，所以中国自古都要读四书五经，可是现在人不读了，不读了，可怜的什么？可怜人与人之间没有善恶的标准，谁都不服谁呀，谁都会争吵。所以天下现在为什么会乱？讲白一点，就是没有共识，知见混乱，报章杂志众说纷纭，谁都不服谁呀，哪一个党派都不服谁，有时候自己都会跟自己打架。那另外一个就是佛陀的教育，佛陀的教育呢是由国家皇帝而提倡的，所以中国自古就是有孔孟教育跟儒佛陀教育，还有道家儒释道三家，好，从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到贩夫走卒，每一个人都有这三家教育的涵养。真正的道家也是教育，但是现在变质也很多。可是从清末明初以后呢，我们打倒孔家店，不读四书五经，真正的佛法也没有人弘扬，所以真正的佛教也变成宗教。所以呢再加上中国又不读文言文，现在读白话文，所以一切的文化都毁掉了。所以从清末明初以后呢，真正的中国人很可怜，没有受过真正圣人的教化，才会有这种苦难。所以接下来讲说教化要从哪里呢？要从最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少成若天性嘛。所谓教父出来，教儿婴儿婴孩，小的时候不教，你长大就很难教。现在小朋友也很难教啊，对不对？我们现在以前的社会问题都在大人国高中，现在国中很复杂，现在连小学5、6年级都很复杂，中年级3、4年级都很复杂，犯罪率一直降低啊。因为什么？小的时候都溺爱不教化，长大的时候呢更是呢天不怕地不怕，所以长大以后习惯已经养成，要让他改就更难了。这是第三段。最后印祖就警觉，念佛的人要从教育自己的子女做好，要让他做好人，存好心，说好话， 做好事。这四句话很重要，看起来很平常，很不容易做。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并不是说把你家里抛开不要教育了。好，一看到家人，天天心里讲，我就是跟你冤亲债主，冤亲冤亲，有冤才有亲啊，有亲才有冤啊。世间人讲爱的深，恨的也深，可是爱跟恨呢，往往就在你一念之间呢。你跟你家人是来报冤的，来讨债的呢，还是说来报恩的，来还债的，就在你一念呢。所以人人都能够做好人，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灾难就从你本身就开始消除，一直到扩到整个国家，哪有不消除的呢？所以这印祖啊，印光祖师非常了不起。因为这次这个因缘跟大家研究文钞，你会越觉得真正的高僧哦，他讲的东西是非常的一针见血，而且平时你又立刻做得到，他并不会呢谈玄高妙啊，大家讲的大家都听不懂。好，请翻开第264页，因为这次我们讲家庭教育啊，所以跟家庭教育比较重要的地方啊，我们挑出来讲264页。那吃素念佛，你教孩子念佛，他的心就慢慢向佛。所以我在小学，我本身是小学老师，在教书的时候，我就很鼓励家长，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看不懂佛经的，就要让他多念佛。像那种小朋友，有没有啊？很可爱的小朋友，那你要让他怎么？很好的方法，我们讲说，念佛的孩子不会变坏。这个世界呢，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其实像那种小孩，你早晚就应该放佛号给他听，乃至整天放都没关系。睡觉前呢，就叫他念放佛号，像听音乐一样听。早上一起来，哎，要起床了，不用叫，你就放佛号，放大声一点，他就起床了。让他学的早上起来第一个念头听到的音声就是佛号，晚上一睡觉最后一个念头也是佛号。这样孩子慢慢性情会转变，不容易做噩梦，也不用去收经了，不用怕收经，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没有学佛，也是呢，常常被人家拿去收经啊。哎呀，对不对？我还记得，打岔一下，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生出来，我生我的时候就发觉说怕小孩子，人家说以前小孩子都不好养，有没有？给什么石头公啊，还带那个这个项链，我还记得每一年要带我去那个石头公，要去跟他磕头，要把我身上那个铜板要拿去换，这样才会平安。可是我每次戴那个项链后，我就做噩梦，结果我每次都趁着我妈妈不在的地方要睡觉，就把那项链那个项链呢，就把它挂在床壁，哎，我在睡觉。世间人说让他过观世音菩萨做 K 干，有没有？其实那就是什么三皈依呀、啊，把小孩子带去皈依呀、啊。当然那也是结缘，但是要真正得到三皈依呢的意义，要他要明了。所以小朋友最好是教他能够念佛。对，像你看那种更大一点的大朋友，就天天应该给他定功课。真的、哦、我没有骗你，你一生父母啊、哦、要教育孩子啊，我个人的浅见，第一个品德第一，德行，这个小孩子才不会变坏。第二个，要给他有佛法的熏习。第三个，他的功课啊，功课啊，中等就好了。当然啊，有些很聪明，他读得很好。为什么？读书有时候是天分。孩子开窍的时候，有些人小学功课很差，到国中一二年级，哎，功课就突然很好。真的，孩子有品德，又有佛法熏习，自然有开智慧的时候，他功课就不用你操心。假如你养的孩子呢是品德又不好，用不好功课，那一生你不是为他操心吗？一直让他培养到20岁以后，你就要深信要放下，儿孙自有儿孙福。否则你现在操心，将来长大了他结了婚，结了婚以后又生小孩，生小孩你就为问孙，动摇的时候，有人形容说，没有学佛的家庭像什么呢？第一个像，第一个呢， 结婚的时候像一头马到处东奔西跑，工作为了买房子赚钱。第二，买了房子以后生了小孩呢，像一头牛被小孩子牵着啊，小孩一生病啊，你看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天天为孩子啊操心很多。第三，哦，等生了小孩出了家，不，结了婚以后呢，然后呢，那他出家就到外面工作，就说：“爸爸妈妈，你很老啊，不要在外面外跑啊，在家里帮我看孩子啊，看家。”第四，孙子又长大，自己也老了呢，啊，吃的等死，像一头猪。哦，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汗毛直竖。虽然这是一个譬喻，但是这也说明了很多事实的真相。你迷的话，真的你的一生就是觉悟了，当然红了，就是佛化家庭。所以那等到三年级以上一个小朋友呢，我就建议他要呢能够读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或者是读发大誓愿第六品无量寿经，因为他是阿弥陀佛的48大愿。小朋友要逼他，哎，你没有逼他哦，他也爱玩，你知道吗？哪一个人不喜欢玩？想到我们以前也很喜欢玩啊。所以真正孩子要学佛，起码都要16、17岁懂事的时候。那你让他16、17岁就这样空过吗？甚至还造业吗？像小朋友有些没有慈悲心的，不教他，很喜欢玩蟋蟀斗蟋蟀，那都是在杀生啊，对不对？所以3年级小朋友看得懂国字，会读佛经以后，就要开始逼他也要做功课。你小孩子或许当初他会反抗不接受，可是他一辈子将来会感恩你。这是真正父母教育子女能够让他一生乃至于近未来际真正得到的利益。所以小孩子要半强迫，要盯啊。爱的教育并不是呢只是在溺爱上，真正爱的教育要善巧方便。中国以前小孩为什么教得好？有恩威并施的，对不对？严父跟慈母两个人演一场戏才会把小孩教好。把在家里小孩教好送到学校去，要告诉他孝顺老师，在奉事老师，尊重老师，老师要教他要孝顺父母，父母跟老师才能够又把这个孩子更教育更圆满。可是现代呢，说穿了天下也很乱啊，所以啊众生很可怜。所以呢我举一个例子哈，啊，耽误大家多一点时间。我有一个小朋友，他在3年级的时候呢，我教他的时候他很难得非常有善根，他呢一天的功课是背一部弥陀经300遍的阿弥陀佛，念珠一圈呢他绕3圈，他的功课哦，他功课非常好，他弥陀经会背了。那我遇到他的时候呢，我刚刚遇到我师父啊，家师，那后来才知道他是佛弟子。他很有善根，他小学2年级的时候问他妈妈，妈妈什么叫涅槃？小学2年级，人怎么样才会没有痛苦？人怎么样呢才会真正永恒的快乐？哦，我今天太匆忙没有带他写的诗。他写的诗，他说佛法1000000劫难遭遇，我遇到佛法真正快乐，众生很苦，我要赶快成正果，我还要度化他们也让他们成正果，大家都快乐，世界都和平。这句子是他写的，不会写的字写注音。然后呢他也佛法真正好，念佛真快乐，念佛的时候我心中没烦恼，希望大家常念佛。这是第二首啊，大约的意思啦，文字呢我没有带来。第三呢他说人生真奇怪，大家都在做梦，可是呢在做梦当中也是梦中梦。他说一生就像一场梦，到底哪时候才会觉悟这个梦中梦？哇，当然哎，佛法是讲有感应的。他呢出生的时候，他妈妈梦见天上2个天人捧着一块绿色的宝玉到他家来而发光，他就诞生了，所以他名字叫做鲤鱼宝，宇宙之宝。对，那我遇到我教他的时候三年级， 三年级他一天功课是这么好，弥陀经会背啦。后来他知道我也学佛，他就问我、哦、那他慢慢学佛以后，他妈妈也影响，然后弟弟两个哥，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哦、然后慢慢学佛，他就问我说，那他要怎么样用功。那时候我遇到无量寿经，那我就劝他，你弥陀经既然会背啦，好，那你就念无量寿经，太长怎么办？我叫他拜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是二十四条嘛，我做佛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就叫他一拜，他家有佛堂，念完一段然后就一拜，一天二十四拜，一天做一次。假如再怎么忙呢，你不拜佛也得拿着本子给我念一遍，不用多，大概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就念完了。而且现在有很多注音本，诶，他也真乖，一天做一次，时间多呢早晚各做一次，他就这样持续做了三个月不中断。到了暑假的时候，他问我，老师我要做什么功课，我说那你就一天读一部无量寿经吧，他很高兴就发心读，读了暑假，放了两个月的暑假，无量寿经背完了。他现在小学六年级，一天功课是一部无量寿经，其他随时随地念佛。那他呢很有善根，品德第一，功课第一，一切都不用父母操心，下课还带小朋友到莲花池讲佛菩萨的故事给他们听。哇，那真的是因与同男同女生得度者，即现同男同女生而为说法。孩子要培养，不是说只有他好，每个孩子也好。所以我呢现在在桃园楼下有好几个小朋友，我就开始教他们念无量寿经第六品八大誓愿，每天念完一遍就画一横，五天就画一个正字，小朋友会很有成就感。这样子你试试看，教你的孩子三个月以后保证身心都不一样。你想想看，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怎么不会放光加持呢？假如每个方法都能从小孩子这样培养到国中高中，将来他一切遇到的人事物啊，佛菩萨都会护佑，那你操什么心呢？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为你教孩子啊，为你照顾孩子，这才是你真正根本解决的方法。所以他在三年级时候画的风景画，常常画得很漂亮。我问他，你画的是从哪里看来的呢？他说我不知道，就画的这样子。原来他画的图就像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孩子是真实的，我没有打妄语，他现在还在。那上了国中以后呢，他功课比较忙，所以呢我就叫他继续有空就多念佛。他发心将来要出家，我说好，发心啊，有一位他是小女生，有一位女生能够这样发心出家的话，功德很大。后来呢，当然家师最近几年来也提倡要从根本至着手，了凡四训、感应篇、音智文乃至于四书，结果我就带他去见家师，家师也很发心很欢喜也很赞叹，就拿一本四书给他背。他现在呢上了国一，四书已经背完了。对啊，然后现在他开始在复习，我就要看四书的注解。你看一个孩子，你真正的尽心尽力去教他，将来长大我相信他成就一定比我还高，像我就很惭愧，对不对？当然本身他根性也很好。对，后来呢他母亲也学佛了，一天读无量寿经读三部，哥哥跟弟弟每天呢都念阿弥陀佛，一个人念两三千佛号，那念完一生呢就画一横，两个人都在比赛。爸爸也学佛了，所以一家人五口真正很圆满，是佛化家庭，这是真正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说要念佛要读经，真的有它殊胜的利益。好，所以请看下面264页。所以印主他才会结论说，念佛法门是从凡夫就可以得入的，从凡夫我们就可以修，一直到等觉菩萨也不能超出其外，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乘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的总持法门，更是呢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俱宣的均宣的这个微妙法门。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叫皮亚杰，啊，一个教育心理学博士，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世间所有的教材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给不同的孩子去接受。他这句话讲得很妙，比如说我们数学啊，微积分，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让不同程度的孩子去接受。同样佛法妙也妙在这里，前面有座位哈。佛法呢，它是很深广的，一部佛经等觉菩萨可以读，它有它的悟处，我们凡夫有凡夫的读法，也有自己的悟处，所以孩子去念有孩子的体会。孩子念的时候呢，他的心比我们更亲近，有时候感应比我们更真切。反而我们人长大之后妄念比较多呀，所以孩子要好好的去培养他。那边有座位，这边也有，好不好？好。所以净土法门是非常殊胜的，任何人都能接受，只要你要善巧方便。好，接下来请看下面一段264页。第二，凡是学佛的人更应该注意的事，就是不可以吃荤，因为食荤会增长你的杀机。人与一切动物生在天地之间，心性本来是相同的，但是因为恶缘，所以形体不同。你今天吃它，来世它吃你，冤冤相报，世世杀机，没有了时啊。人人都能够吃素，就能够培养其慈悲心啊，这个很重要。培养其慈悲心，就可以免杀机。否则，纵使念佛，你还图口腹之乐、大鱼大肉的，这样的话就很难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因为今天初听学佛的同修很多哈，所以我有些重点可能会再强调。我们大家要知道，佛法讲吃素的目的是要长养自己的大悲心。印光祖师在那个时代更强调人一定要吃素念佛。那一直到我的师公李老师，他有三不：第一，不劝人家吃素，因为有些人听到说要吃素他就不学佛了；第二，不劝人家受戒，受戒容易守戒难，但不受戒可以发心持戒；第三，不劝人家出家，因为出家的菩提道上要上求下化，并不是大家所想象那么单纯。那可是印祖那个时代，他非常强调人家要吃素，为什么？那时候战争太多了，杀业已经太重了，所以他苦口婆心要你治本治标。吃素有很多目的，第一个叫慰心，培养我们的大悲心。吃素不一定代表学佛，不等于学佛。因为假如吃素就能成佛的话，你想牛跟羊不是吃全素吗？他并没有成佛呀。但是吃素对修行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因缘，他培养了大悲心，不杀众生的肉，不跟众生结冤仇。第二个慰性，涵养你的性情。你有没有想过，像吃肉的动物就很残暴，吃素的动物呢就非常的，不，吃素吃草的动物就比较柔顺，绵羊啊、骆驼啊，这些。第三，卫生。现在医学报道很多，癌症的很多的病源呢，来自于来肉食，高血压、心脏病、胆固醇等等等等。我相信你们比我还内行。好，纵使你不相信前面两个，你总相信现在的科学报告吧。所以40岁以后的人最好吃素。40岁吃素对你觉得好？当然越早吃素越好啊。那有人就会说，哎呀，小孩子他要发育，我应该给他多吃一点肉。那你是不是就希望他多杀一点众生，多结一点冤仇，然后让他身体呢更不好一点？其实这种观念是似是而非的。后面我们讲到文超会讲到，印光祖师有讲吃素的人不吃肉不吃鱼，可是有很多啊，腰果、核桃啊、麻油啊、麦啊，很多营养都可以注重啊。所以吃素的人可以对中医啊那个食补啊食疗可以多研究一点。所以我们要了解吃素的目的是在这里，真正吃素有功德是长养大悲心，否则只是口善。 那假如我们不能吃素怎么办呢？佛也很慈悲，善巧方便。第一个告诉你，不要自己在家里面杀众生，这是第一种。因为杀就变屠场，家里是屠场是不吉祥的。现在很多人呢，很喜欢去看相、看命，还有看风水，我家里怎么样摆。其实你家里若是常常杀生的话并不好，尤其拿活的来杀。那善巧方便，现在很多超级市场就已经处理好，其实吃的实在吃是不得已的。但是你若注意的去看，到电动屠宰场，你会一进去你会觉得那边都是阴森森的，气氛并不好，那被杀了都变孤魂野鬼啊。第二个，你要吃三净肉。三净肉就是说，第一个不要自己杀，第二不为我杀，比如我到人家家里去做客人，他就为我杀啦，那这样不好。第三，没有听到杀的声音，这叫三净肉。第三步呢，你可以学初一十五吃素，对不对？一天吃个一个月吃两天应该做得到嘛，换换口味，现在人讲的。那为什么初一十五呢？我要讲一下，天上的一天等于人间的三十天，所以初一十五就等于天上的早晨跟晚上。所以你多读感应篇跟安世全书了凡四训，那天上有天神，他们有不同的职务，巡逻抵达人间的善恶，早晚出来都会呢巡逻，那就是刚好你初一十五。所以初一十五吃素功德很大，原因在这里，这是真实的。那有些人就跟我讲说，师父我吃早斋，早上吃素很容易。我说当然容易，你都吃面包牛奶嘛。那当然啦，这也是方便，早上吃素很好啊。可是我就跟他讲说，难道你早上起来早餐有大悲心，中午跟晚餐就没有慈悲心吗？所以啊，要吃素我是建议啦，当然早上能够做也很难得，最好是整天。第四步，你可以六斋日十斋日可以吃，然后慢慢到第五步，你可以吃肉边菜，好，只吃菜不吃肉，到最后呢就完全发心吃素。所以这可以慢慢来的，佛是很慈悲，是善巧方便的。讲到吃素，我要讲蛋。佛法告诉你不杀生，所以你就把握这个原则，不杀生就对，不要残害众生的生命。但佛也有善巧方便，可以告诉各位，蛋呢，方便说来讲，的确是不杀生，对不对？因为现在蛋都没有那个什么受精卵，对不对？但是呢，假如呢，所以我们对初学的人还是说吃蛋，那么蛋都不吃的话，他就连蛋白质都没有，营养都没有，那更不学佛了。所以对我们初学的人呢，你可以方便说蛋吃没关系，只要不杀生，不残害众生的肉。可是呢，假如你慢慢修持的话，告诉各位真话，蛋虽然没有杀生，但它也是血肉之躯，腥味很重。金刚经不是讲若湿生若染生若胎生若花生，那我问你，蛋是不是软生呢？四生九有嘛。所以假如你要提升你自己的，有些人呢连蛋也都不吃，不吃是很好，但是我告诉各位，我要先很说清楚，佛法是很圆融的，你自己可以 不主动吃，但假如家人或朋友帮你煮蛋花汤，你不要拍着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不吃你还煮的呢，人家用菩萨的心肠来煮饭给你吃，你要随缘。好，我要先讲清楚啊。哦，不然到时候大家回家都不吃蛋，就回家就开始吵架，那这叫误造师，罪过都推给我。不是，我们中国人讲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自己要求严，你自己做得了主，能够越亲近越好。但是这个娑婆世界叫五浊恶世，哪有真正亲近的地方啊？有很多东西要随缘。像我去我同学家，他煮素给我吃，他说对不起悟道师，我的锅子是煮荤的不太干净。我说没有关系，你尽量煮，只要不要煮众生的肉就好。我说心不清净啊，怎么吃都不干净。他就很欢喜啊，我不会来给他很多麻烦啊，对不对？他说蛋糕可不可以吃，什么的都可以啊，对。有时候很多很特殊的东西有加了很多，那我不知道啊，人家已经不是故意的， 所以学佛不要那变成那样格格不入，要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那只有你自己呢建一栋佛堂自己住。真的，我要告诉各位，我就碰到很多在家出家学佛学到很痛苦啊。那你说他认不认真修呢？修啊，但是他就是非常折善固执，固执到不能破。佛就是要你破除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嘛。本来没有学佛没有烦恼，为什么一学佛烦恼这么多？有时候是你自己不懂得通权达变。所以中国人有两句话我很喜欢，守原则达权变，对不对？像古印度你想想看，是托钵的，托钵的就不一定完全是吃素哦。所以南传国家你会觉得哎，奇怪，法师怎么吃大鱼大肉，人家家里煮的东西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他觉得我鱼肉最好，我最虔诚来供养你，那你吃不吃呢？所以大乘佛法在中国是吃素的，可在其他国家的出家人就不一定吃素。所以各位要了解道理哈。哎呀，好，请看下面。好，请看264页。再者，下面倒数第一行，现代人修行喜欢讲禅静双修，这个禅跟静的问题以后我们再研究，我简单念一下。禅宗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指清见当人自心本具之佛性，就他开悟了，开悟悟到说，哦，原来我跟佛一样，有一样的佛性。但虽然悟了，有些人悟了就证果，有些悟了以后习气跟烦恼还没改，没有断除，有些福德智慧不够，所以他还要修，就叫悟后起修，没有说悟了哦，就是完全究竟圆满佛，这位要了解。讲得更深，天台中有六种佛，名字佛，什么名字佛，还有观行佛，还有相似佛等等，那究竟圆满佛呢就不容易了。接下来密宗所谓极生成佛，是极生了生死而成佛，若就成为万德具足福慧圆满的佛，那就大错大特错啊。在这里关于密法跟禅宗我要介绍一下。在印光祖师那个时代，因为战乱很多，我们介绍过，人的根气呢也不是很好，所以天灾人祸，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当中呢，人的根气呢修净土比较方好，比较契机。但是各位要了解，禅跟密也是佛所说的，所以事法平等，无有高下，我们不修禅不修密这是对的，但各位千万不可以毁谤禅宗跟毁谤密法，那是谤正法，正法是堕阿鼻地狱的，那你不是跟释迦牟尼佛老人家他跟他抬杠吗？所以在印度的文钞里，常常他苦口婆心呢，要希望大家了解禅之难，密之深奥，不容易修，劝大家好好把握精神来修净土，才容易有结果。但并不代表印度他不懂禅，事实上他非常懂得禅。你去研究，在这个净土决议论，下一次我们会说，一个禅师跟印光祖师辩论，辩得他五体投地，头头是道。所以印祖他本身是非常通禅的，密呢他也了解很多。所以我讲到密宗很不容易，因为密宗要好的老师，现在全世界修密的风气很盛，为什么？大家贪神通，贪好奇，贪呢种种舒舒服服，杀到一望九都可以干，还能成佛。其实呢，那都是偏的。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说，他自己是密宗金刚上师，可是从来呢不传密法。他说，因为这个娑婆世界修密的根基已经太少了。中国大陆自解放以后，40年来10亿的人口，只有6个人修密有成就。还不到1/10啊，假如10亿人口有10个人的话，那10/1，10/1都不到啊，只有6个人呢。 所以密法是很难很难的。那但是呢，在黄老居士他的师父里面呢，若那祖师就开示说，有两句话很重要：千佛万佛不离阿弥陀佛。真正密宗的大德啊，还是会叫你修净土的。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不离开阿弥陀佛，所以叫做南无法界藏身阿弥陀佛。这是第一点重要开示。第二，若那祖师对于他密宗的弟子说，不管你修任何本尊，你修观音、药师、地藏或是文殊普贤呢，你修任何本尊，你都要兼修西方极乐世界，求生净土，你当生才能够了生脱死。好，我没有打断语，大家可以去查若那祖师的开示录，这是密法的殊胜。真正密宗啊，跟净土宗是不二的，净土宗是密教的显说。其实因为净土跟密宗两个都是成佛力，都是他力法门，都是靠佛力，像持咒也是靠佛力，三密相应，念佛也是靠佛力。对，为什么说净土宗是密教的显说？我举一个例子，请看这里，拳头，这里是手背，这个就是显教，打开来我的手心就是密教。密，你不可能常常打开手心，对不对？所以密不是秘密，是生密，是佛所证的境界，不是一般凡夫可以体会得到。所以真正呢，密法要修呢，是在原教八地以上的菩萨修的。所谓八地菩萨，就是不动地，你的心能够让如如不动的时候，你才有资格修密法。所以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惟越智菩萨呢，阿毗跋致是七地以上。那时候啊，到了八地的时候，你就可以拜阿弥陀佛修密宗了。阿弥陀佛当你的金刚阿舍里，绝对不会着魔的。所以各位不用急啊。好，所以大家对禅跟密哈，要有正确的认识，但不可以毁谤，要尊重。那个人的缘，我们还是专修我们的净土。所以那时候我跟叶居士有说到哈，就说印祖讲的文超，跟家师所提倡的专修专弘，跟黄老居士所提倡的广学缘未深入，专修即是总持啊，大同，但是也有小异。所以我这次来跟大家报告文超，我不但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印祖的苦口婆心，一生专修专弘得到的利益，从平时待人处事、因果报应、家庭教育做。而对于禅净密各方面呢，我会尽我的能力跟大家报告正确的知见。当然我也不是修密的根基，更不是参禅，我还是老实念佛。但是希望大家知见要很圆满，不可以生偏颇，甚至不可以毁谤。这个呢，遇到重要的地方我会详加解释。所以请看265页倒数第四行，修净土者既生西方，既了生死，才是真正的极生成佛。但是净土中绝对不会前分说耳，不会卖瓜说瓜甜，但事实上它是的的确确，你往生保证你成佛，那才是真正的极生成佛。与禅宗纯自障自立是来比较呢，是天壤之别。所以禅它是靠自立，净土宗跟密宗靠他力，所以这是不同的地方。好，请翻开第266页。第二天从第三行开始，那讲到护国习斋，印祖就讲有两种，第一个临时，第二个叫平时。平时能够吃素念佛求护国习斋，固然功德无量，临时你能够虔诚的求护习，也有相当的效果。不但仍然养兵千日啊，用于一时，平常还是大家就要做到护国习斋，不是都等灾难来的时候我们才要去解决。平常大家假如就吃素念佛，心存慈悲心，向佛心，你的愿力相接，邪气就消，正气就是长。 人人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国家得到护佑，灾难自然就消除啊。所以你要知道，你一个人哦，好好修行，就在度众生。你在家里老老实的念佛，整个定虚空遍法界都得到利益。你不要说，哎呀，我又没有跑出去啊。度众生有很多层次的，也有执着、有相跟无相。真正究竟的度众生是怎么样减少众生的业力？所以《无量寿经》不是有两句话吗？假令供养恒沙圣。我很喜欢这两句，尤其在最近啊，好好体会。不如兼有求正觉，假如你能够供养无量无边像恒河沙数这样的圣人，哇，这个功德跟福报很大。但目的是什么？要让你成佛啊。假如你自己不好好修行，你还是得不到利益啊。不如真正用坚毅勇猛的心去自己的老实念佛，而自己一生成佛。所以你真正呢，多一个念佛，多一个修行人啊，这个整个法界啊都得到利益，整个地球都得到平安。所以海峡两岸这样的因缘，唯有我们真正大家虔诚的读经念佛回向，希望海峡两岸能够和平，不但海峡两岸，世界都和平，叫佛日增辉啊，法轮常转，所有众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这才是究竟的。所以底下就说了，说什么呢？古书有说，圣人不治已经生病的病，他要治的是还没有生病之前就要去治，不治已经很乱的情况，要治还没有乱之前他就要去治疗。因为以乱之治以小，未乱之治难明啊。所以治国也同治病，有治标跟治本。治病呢是以治之乱，若求其效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治标。而治标以后要治本，不但病治好，让他气血周流，营养舒畅，本才够痊愈的时候，精神振起才能够奋发。印主用这个来比喻说，国家危难，千钧一发之际，真正呢要标本兼治，因为太急了。兼治之法莫过于什么方法？第一念佛，第二吃素，第三戒杀，第四放生，第五让众生深明三世因果。因果，好，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因果，因果，佛法常讲因果，事实上是因缘果报的简称。最重要是缘，比如说有一个好的种子，种在不好的泥土里，没有阳光，没有水分，当然不会开花结果。所以缘就是条件的意思。一颗不太好的种子种到肥沃的土壤，给它阳光水分，它将来会开花结果。所以佛法讲什么？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想要你知道过去是你自己修的怎么样，就看你今生所一生遇到的遭遇。为什么有人好有些人坏呢？有些人如意有人不如意呢？若问来世果，想要知道我将来结果如何，就看看我现在怎么样努力。所以佛法是很把握现在的，并不消极，非常的积极，把握当下。好的现在把握，不好的现在改变。所以世间人呢，讲算命看风水有没有道理？有，但是他的道理局限。比方说人家跟你讲说你算命啊，你今年会发财，那是你因为前世种了好的因，拿金钱去布施去救济，所以你今生有发财的缘。但假如你不去用真工作，你看看黄金会不会掉下来？不会。假如人家说你今天或最近几个月会有灾难，表示你过去是种不好的因。我现在好好的读经念佛做善事， 诵经做功德，会不会有结果？不会有不好的结果，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这个叫重报轻受，很严重的果报可能很轻的去接受，可能你本来会送一条命的，可能现在只是擦破皮